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曾经，美国的自由、民主、富强，令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很向往。但从去年到今年，不可控的疫情、种族矛盾引起的暴乱、大选之下撕裂的民情民意，让无数人的美国梦破碎一地。有人说，美国400年以来，以上帝的圣约作为建国的根基，正在被动摇。神权秩序早已名存实亡。美国的危机就是人类的危机。这话听来有点危言耸听，但回到圣经却不无道理。神赐福给爱他的人，赐福给信靠他、敬畏他的国。无论是人是国家，只要愿意谦卑顺服上帝的主权，就必能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其实，无论是圣经里的记载，还是人类历史的现身说法，都已证实了这一点。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呢？接下来随着梁天禄的播讲，让我们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路加福音。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的9章32节到10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路加福音的9章32到62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耶稣的事迹，内容包括了耶稣登山变相，耶稣治好了被巫鬼所附身的孩子，主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的死，门徒争论天国中谁为大，耶稣教导约翰有关不抵挡的就是帮助的真理，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以及跟从主耶稣需要付出的代价等故事。彼得、雅各和约翰在山上就经历了非常奇妙的时刻，让他们就不愿意离开。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有令自己非常兴奋的经历，以致我们就想留在原地，避开现实的生活以及困难。不过呢，我们如果留在原地的话，便不能够服侍其他人了，也就不能够成为属灵的巨人了，而慢慢的呢，会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我们需要有退休以及更新的时间，但是这样做必须是为了更好的服侍人。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信心都有意义。主耶稣他清楚地宣告了自己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才叫彼得等人要听他的话，不可随从自己的私欲。跟从耶稣的能力呢，是来自对主耶稣身份的信心。我们如果相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 那么就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来去遵行主的旨意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神的权威和大能，因此主的话就是我们信徒终极的权威。一个人的教导如果是真理的话，这个教导便一定会和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信徒应当用耶稣的话来去衡量自己的所见所闻，使自己不被引诱而去偏离神的正道。好，门徒和主耶稣一同下山之后呢，就会由与神同在的美好经历转换到受逼迫的邪恶可怕的经历了。美善的经历呢，就是他们更能够看到魔鬼的丑恶。我们的属灵眼光呢，要不断的进步，叫我们能够体验并且认识神，也更能够了解邪恶。倘若没有耶稣在旁引领我们安然度过，我们就会被这些可怕的罪恶所击败或者是绊倒了。那么门徒为什么不能够赶出附在那个孩子身上的污鬼呢？那么正如马可福音的6:12-13经文所记载的那样，门徒去各乡各村传道时，他们能赶出污鬼。也许呢，只有在那一次旅程中，他们有赶鬼的权柄，也可能后来他们失去了信心。你看，和撒旦征战呢，是一场艰巨而持久的斗争。战胜罪恶和引诱，要靠着对耶稣的信心，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的。好，耶稣治好被鬼所附的孩子。众人正稀奇的时候，门徒可能因此会想了，主耶稣啊，他会继续的施行神迹，直到最后全国人民都公开承认耶稣为王。那么为了打消门徒们这个错误的观念，主耶稣就再次提醒他们了，人子必须被交在人的手里，而且被杀。但是门徒却没有听明白这个预言。为什么呢？只是因为门徒错误地以为弥赛亚是一个受众人敬仰的大英雄。那么按他们的想法，主耶稣的死亡意味着理想的破灭了。由于他们的愿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不能也不愿意考虑任何相反的意见。不是神向他们去隐藏真理，而是他们坚决地拒绝相信。他们甚至都不敢去询问主耶稣，去要求澄清，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恐惧会得到证实。门徒不仅预期荣耀的国度很快来临，还立志在神的国度中显伟大。他们中间已经起了争论了，议论谁将来会伟大。耶稣知道扰乱门徒的问题，他就领一个小孩子站在他旁边，他就解释说，任何人为主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主。表面上看来，这似乎与门徒中谁为大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但是关联似乎就在这里。真正的伟大是在于关怀那些弱小的、无助的，以及被这个世界所忽略的人。真正的伟大表现在谦卑的服侍上，而不是世俗地位的高低上。那么正如马可福音的10:45经文所记载的那样，耶稣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因此耶稣期待门徒能够谦卑，预备好侍奉的心。你对别人关怀多少，这个是衡量你在神眼中的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好，约翰等几个门徒看到有人奉主的名赶鬼，就开始禁止他们。耶稣就教导约翰，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一个人侍奉主，不在乎他有没有头衔，而是要看他的宗旨是否纯正。这个靠主耶稣的权柄赶鬼的人，也许正在转变的阶段，有可能会成为主的门徒，因为他没有阻挡门徒去传道。耶稣知道自己在耶路撒冷要面对逼迫和死亡，但是他仍然坚定地来向耶路撒冷走去。那么这样的决心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生命的特色。当神给我们一个行动的目标时，不论前边的道路有多么的凶险，我们都应该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来去前行。门徒在撒玛利亚村被拒绝之后，没有把脚上的尘土给剁掉，只想报复，命令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村民， 那么就像列王记下的第一章所讲述的以利亚对付以色列邪恶之王手下的人一样。那么当别人拒绝或者是藐视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报复。我们必须牢记审判是属于神的，不可期望神用他的大能来去替我们报私仇。神差派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的根本目的是要施行拯救，而不是要除灭人的性命的。好，跟随主耶稣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耶稣期望我们什么呢？他期待我们全然的尽忠，没有丝毫的虚情假意。在主耶稣的心意中，我们不可以挑三拣四啊，选择性的来去跟从主。那么相反的，我们应当要接受十字架和冠冕、审判以及怜悯等完整的教导。我们要分清主次，要权衡代价，要愿意舍弃一切叫我们安全稳妥的世俗之物。那么只有把焦点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才不会让其他事情分散我们过美善真诚的属灵生活的心。好，路加福音的十章一到十六节就讲述了耶稣设立七十名传道人以及对他们的教训。耶稣差派的人员分成三十五组，每组两个人到各地方去。你看，他们不是孤军作战的，而是分工合作，协同做工的。这些门徒大多都是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都不是特别出众的风云人物，也没有高贵的地位以及特别的领导才华。叫他们有能力应付这个使命的是他们对耶稣能力的认知以及他们传福音的意向。为神的国度奉献你的能力和才干，这个是很重要的。然而更加重要的就是个人经历到神的大能，并且有清晰的意向，知道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耶稣提醒出去传道的门徒要小心谨慎，因为他们一定会遇到对抗和危险的。我们被差派到世界上去，也如同进到狼群一般，所以呢，要小心，并且要谨记，我们不能够以攻击性的态度来去对付敌人，而是要以爱心和温柔的态度来去对待他们。我们的使命带着危险，所以呢，我们的投入必须要真挚。耶稣告诉门徒要欣然接受款待，因为这个是他们应该得的。传福音的人应该受到供应，我们是有责任供应传道人的需要的。当门徒出发时，耶稣给了他们两道命令，一个就是人们给你们摆上什么就吃什么，表示乐于接受款待；第二个就是他们要给人治病，人们会因为门徒治病而愿意来听他们宣讲福音。好，索多玛它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所以最后呢被神给毁灭了。那么这段历史呢就记载在创世纪的第十九章。这个城市的名字经常用来代表罪恶。大审判之日呢，索多玛会受到惩罚。然而那些看到弥赛亚但是又拒绝他的城市会受到比索多玛更加重的刑罚。推罗西顿两座城市也因为罪恶而被神咒诅。加百农是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基地，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交汇处，商人和罗马军队呢经常往来于此地，所以在加百农宣告的福音信息会很快地传出去。然而加百农的人大部分是不相信耶稣的神迹和教会的，所以这座城市呢也会受到审判。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章十七到二十节，经文记载，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好，这70个传道的回来之后呢，就向主耶稣报告传道事工的结果。耶稣基督有胜过撒旦魔鬼的权柄，这70个门徒因为耶稣的名可以克服魔鬼。主耶稣听了他们的报告呢，一方面证实他们所说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已经给他们能战胜仇敌的能力和权柄。但同时主耶稣也警告他们，能行神迹不是首要，应该注意的是自己是不是真的在神的国度里有份。那么正如创世纪的第3章、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以及启示录的第9章所记载的那样，蛇和蝎子象征撒旦的势力。耶稣之所以能够赐给圣徒遏制撒旦势力的能力，那是因为主耶稣他是神，他能够伤蛇的头。从耶稣领受这种能力的人绝不会屈服于撒旦势力之下，因为这种救赎的恩典除神之外谁也不能够夺走。赶鬼的工作借着耶稣的权柄而成就，而耶稣在差派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就将这种权柄赐给他们了，所以呢，他们是有能力来赶鬼的。赶鬼的目的就是在于荣耀神和见证基督的福音。因此圣徒不应该把圣灵的恩赐用来满足或者是炫耀自己，而应当单单为着自己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而欢喜，并且把自己来奉献给神。路加福音描写着70个人回来的情形，他们是又激动又兴奋。那么当我们去传福音，看到有人愿意信主，我们也会有相同的反应的，那是何等荣耀的事呢？但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服事有果效，这完全是因为神的大能，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大的能耐的。好，路加福音的10章21到24节经文记载，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好，主耶稣在听了这70个门徒的报告之后呢，他就向神去献上感谢了。马太福音的第11章也是有类似的记载的。那么从这段有关耶稣向父神的感谢词中，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首先就是神有主权，在人面前既能够显明自己，也能够隐藏自己。第二是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第三，圣徒最大的特权就是认识基督，并因信主耶稣而得到救恩，这是基督教的重要教义。好，借着降服魔鬼，撒旦势力在倒塌，弥赛亚国度在建立。那么在旧约时代，许多人切切地渴慕弥赛亚的国度的到来，可是呢，他们终究没有等到这个愿望的实现。但是主耶稣的门徒却看到这一切了，并且认识到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你看，这实在是莫大的福气的。好，路加福音的10章25到37节经文记载，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耶稣教训爱神爱人就是遵行律法，这两条诫命呢，都是引自旧约律法。申命记的6章第5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利未记的19章第18节经文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在马可福音的12章29到31节，主耶稣曾经指出，这两条诫命是旧约所有律法的总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在教训我们，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信徒随时都要挺身而出，甚至为他人而牺牲自己，包括生命或者是利益。那么现今的世道就是，人们对于己无力的人和事，即使看到对方的不幸，也会置之不理的，唯恐自己受损。因此呢，主耶稣就教训我们，一定要尽心尽意地爱神，同时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主耶稣暗示，律法师虽然明白律法的最大诫命，但却从未按照律法来去爱邻舍。律法师遵守律法的方法，就是把邻舍的概念缩小到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所以呢，他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好，那么根据民数记的第18章经文的记载，祭司长和利未人，他们是特别被神所拣选的，担任侍奉神的职务的。因此，他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有责任来去帮助遇到强盗的人的。但是他们两个人却颜面不顾，因此该受责备。他们回避遇到强盗的人，或许呢，他们以为这个人可能已经死了。因为根据利未记的21章的1到3节经文的记载，犹太祭司触摸尸体是会被视为不洁的。尽管祭司长和利未人遵守律法的形式，但却没有实践律法的根本精神，就是爱人如己。但是平时被犹太人所视为狗的撒玛利亚人，却不顾种族的歧视，为遇到强盗的犹太人活出了自我牺牲的高尚之爱。那么这个比喻呢，就清楚地教导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好，路加福音的10章38节到42节经文记载，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好，约翰福音的第11到12章也出现了关于马大两姐妹的记载，她们是特别蒙主耶稣关爱的两个人。与这两个姐妹相关的事情呢，还有耶稣救活他们的兄弟拉撒路，以及玛利亚在耶稣脚前抹香膏。那么根据约翰福音的11章第1节经文的记载，马大和玛利亚居住的村庄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玛利亚不帮助为招待耶稣而忙碌的姐姐马大，自己却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主耶稣讲道。 因此，身为姐姐的马大去埋怨妹妹玛利亚，这也是合情合理的。那么尽管如此，耶稣反而责怪马大，这不是因为马大的侍奉行为不对，而是他的价值观颠倒了。那么换句话来说，马大还没有领悟到喂养灵魂的生命之粮比满足肉体饥渴的食物还要更加重要，还要更加美好。那么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很容易犯马大的这种错误。我们本应首先追求神国的事，但却常把心思和时间花在属世的事物上，并因此而忙忙碌碌，疲于奔命。那么解决这种错误的方法，就是要定睛在神的道，按照神的话语来检查自己错误的生活，并纠正自己歪曲的这种价值观。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入到路加福音的第11章的研读和分享，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一起的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福音书中，主耶稣的话常常是讲给门徒听的，而那些不信他甚至故意对抗主的人，听了也听不懂。就像是我们今天只有相信神的人也才能看懂神的话语一样，因为圣经虽然是关于人类的使用说明书，可对没有兴趣的人来说却是毫无用处的。天地之间，你看见了这位无处不在的神了吗？看见你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下期节目将分享路加福音11章1至28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